金刚经里，七菩提菩萨因于是不吃不住一相。昨天晚上稍微讲了一下，我今天重复的把它说一下。这个菩萨不住相不吃，他这个金刚经它一个特色，就是一无住心做一些事，也就是自止于心来行万法，这是金刚经啊。一般的我们平时的行为都是依相而修心啊，靠这个相上面的维持建立我们这个心上面的独立。但是呢，金刚经先让我们的心的独立，然后呢依这个真心来行万相，来修六道波罗蜜。所以呢啊，从果地上开始，不是从因地上开始的。所以呢，因跟果它是同时的啊，不相违背。也就是说，只有果没有因，它肯定是偏执啊；只有因没有果，它就偏情。执它是狂，没有因的话就是狂见啊。而说这个没有果的这个因执着于这个平时的六度啊，对于波罗，对于这个无住之体，对这个无生之法不感兴趣，对于真心不能了知啊，不能认识，也就是不能明心。我说心一切法啊，都蓄在因地，在情上面，就是所谓情，就是弯见，弯见就是弯识，就是三见。以三见心来求的话，弯中之弯就像水里捞月亮一样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平时行住坐啊，多读一下金刚经肯定是有好处的。这里面讲是直心，这样自心是道场。这个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其实我们都还是凡夫啊，也不是佛。我们这个讲金刚经既然是讲一个知心，但是呢我们五指以来的习气偏于情啊，依情做事的这种习气啊实际上非常非常已经很长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毛病，每个人都有习气，每个人重视的这个东西都不一样啊，东南西北有东南西北的习气啊，看一方风水养一方人，每一方风水都有每一方的性格，所以呢这个性格都不一样，往往在一起的时候呢很难这个匀洽。那说在没有不能匀洽的情况下啊，就会产生一些矛盾。那说金刚经这个心又会不上的时候呢啊，就矛盾重重。那只有靠一个金刚心来维持我们这个心，那说靠世俗的这种方法来维持很困难的，因为用世俗不用真心来会，就是你会对了也是关键。就是在这个世间，很多人比例来讲吧，恶行的脾性的血啊，性格都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性格不一样故就产生矛盾。A 型的血比较直，脾型的血比较圆滑。你像我是脾型的， B 型的血也就是跟人这块接触是非常柔和的， A 型的血它就有点冲突，他说它是直性，它没有这种比较包容的这种性格。虽然它这个血型不一样，和产生的心态都不一样，那么说要靠我们改变它，完全靠心理力量。所以一个人家里一样，像今天啊，这个九江几个居士来，我们跟他讲阿弥陀佛，他怎么讲都讲了自己家儿子孙子的事情，或者说完例子，他做妈妈做习惯了，他想的就是儿子孙子，你叫他执心，他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这些现在阿弥陀回家去，他还是想着儿子，跟我们讲了半天还是讲儿子孙子，一开口就错，我把他堵在门口，他没办法，还是要一谈话还是他的儿子孙子。那么说这种心怎么办呢？你跟他讲说这个放下，他怎么放得下呢？所以呢，这个学佛啊，它不是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我们学佛应该是一辈子来修这个心。修到你最后面真正的一件多少，就是说当下我们这些人在外面实际上流浪了已经太久了，很多这些习气啊毛病啊在我们心中想改变的还困难。最重要的我们要有耐心，要忍耐，记得吧。佛教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忍于波罗蜜啊，忍字当头啊，这个忍字是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世间除人之外，就世间所有的生灭之法，我们的弯心不讲智慧，为讲人，知道吧？所以呢，因为智慧这里面没有人性，这就是个弯界。但是我们无知以来的习气，你靠智慧也消不掉，那怎么办呢？靠忍耐。因为人智这个字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你忍一下啊，因为世间什么东西都是无常的，这样的忍一下就过去了，知道吗？昨天不管有多大的烦恼，你今天忍一下，哎，过去了，它会消失掉了。过去不就这样的公案吗？夫妻吵架吗？后来跑到师父那个地方，师父就把他关起来了吗？第一天关起来吵，说法师你为什么把我关起来？他就骂了个师父，他这个师父太不讲道理了，师父也不理他。过了几天，他就老实了。啊，求的师傅啊，把我放出去吧！啊，他就再过一段时间，他坐了不放出去，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看房子。哎，他也还蛮好的。后来那个师傅就问你啊，跑来看一看，他说：“我这里坐的蛮好。”再过一段时间，哎，他觉得这里面还清净了，还不让他出去。到最后面，他跟房子成为一体了，外面跟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二了，无我了。啊，所以呢，从这个过程之中。忍耐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就把你关起来强行的让你去这样做，要忍耐。人里面会出现妙字，所谓过足将忍呢，先是心忍，后来是发忍，再后面就是无声发忍。心忍后面就是法忍，法忍后面就是无声法忍。那说过去我一个人做了一个比什么那个石子啊，跳石啊，用那个跳石放在瓶子里面，然后呢放里面又跳出来了，放里面又跳出来了，没办法，后来呢就拿个瓶子压在上面，盖子压在上面，后来跳啊还在跳，正转转转转一段时间，转个两三天，两三天以后的话呢，再看拿出来以后，他就不跳不出来了，他远远跳这么高，他就不会跳这么高，他就跳这么高。然后呢想，哎，他这种一写怎么跳得出来，现在跳不出来的呢？他变成法忍了嘛，是吧？心忍对吧？然后呢，他就再跳这么高，他变成法忍了，然后再把它锯短一点。再把矮一点，再让他跳这么高，或者跳到一半高，然后呢，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跳了一半高，他就跳不起来，就像那鸡一样，吃到了大米，他再也飞不起来了。所以呢，慢慢的呢，降服了一段时间，就怎么搞？到最后面降服了，也就是我们人就像那牵牛，过去一个叫牵牛土啊，木牛土啊。那我说，这个我们那个弯心呢，非常的重要。你要直接跟他讲佛性很困难，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哪有资格来听金刚经？我们的弯心狂，很狂很狂的。就是说，对于金刚经来讲的话，很难起效益。金刚经为什么我们现在修禅宗难呢？为什么禅堂现在没人打坐呢？是不是弯心难佛？就像那个牛一样，就像那个猴子一样，猿猴一样啊，不能跳啊。那我说，不以这个方便来降佛的话。过度释迦牟尼在世的，他的大威德、大神力，他有大无畏精神，可以把众生给降服住。因为他无助啊，可以降服一切众生的。我们众生这一块都是有助的。如果要我是无助心，我就可以降服你的弯心了。但是我是有助啊，我也还有助啊，所以我降服不了大家的弯心。我要无助，我就有大神力啊。无畏不痴里面就是他为什么像观音菩萨，为什么有神通啊？神通乃至有无畏。乃至于无助才有神通，所有的功德所有的能力都是乃至于无助，这样你有一份无助，你就有一份功德形象出来，你有一份无助的这个心，就有一份 这个外面的通显现。所以你捂住彻底的把你的弯心降服了，所有的通都出来了。所以呢，不管是后面讲人养、天养、这个法养、慧养、佛养，都是乃至于无住体。佛陀无住能实现种种养。那么说在出世界三十二相八种好，这个天养都是乃至于无住，你一份清净，一份降服，就获得一份功德，都是乃至于无住。所以观音菩萨大悲心无碍，文殊菩萨大智慧无碍，那么说这个普贤菩萨大愿无碍，大势至菩萨威德无碍。那么这些无碍的功德从哪里来呢？你不要看，不要住这个相，你只要无住就能得，你有无住之心就能得，因为无住生大无畏故，就能生利，知道吧？所以这些菩萨能安慰我们的心，都有无住之心。那我们这些凡夫现在也找不到无住之人了，就找不到《金刚经》来受持《金刚经》的这个人。没有这个人，那怎么办呢？大家都降服不了，我也降服不了你，你也降服不了我。那么好呢？我想降服你，你想降服我，这样状态。如果你无助，自然降服。过度不是讲了吗？如果你真正无助啊，就像空中无机一样，你吞然而过。如果你有机，你就会障碍，是不是？你有助就有障碍。人心中为什么有障碍？就是因为有助。如果你没有助，哪有障碍呢？你想，所以呢？我们只要是障碍就是有助，你想一想，大家睡在房间里想一想，既然你有助你就有障碍，有障碍就是有助，是不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心中有没有障碍，既然你有障碍就是有助，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个方面呢？通过忍耐六度，六度波罗蜜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六度波罗蜜通过慈悲喜舍六度波罗的种种苦恨，能够降服一下我们的妄心，要通过波罗的力量达成稳住无助而进入六度真实性，不可思议性。所以呢，我们要这个讲这个金刚经啊，说讲阿弥陀佛亦如是。整天来说，要想成佛，要想真实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无上的菩提心，非要研究这个不可，就是非要懂得金刚经。所以而无非是由持戒修福者闻持经能生信心，他能够生出一些力量出来，不然我怎么讲都没有用。所以大家呢，我讲是这样讲，大家平时行住坐卧还是没有力量，那你就跟金刚经没有缘了。你跟金刚经没有缘，跟第一地就没有缘，你跟第一地没有缘，跟极乐世界的上品往生就没有缘，这个是毫不讲客气的，对吧？往生到上辈往生不是我们嘴巴上说，不是你嘴巴上说，完全要和第一地相应，一定要跟第一地相应。那么第一地不是嘴巴上说，一定要心行。谢菩提菩萨因于是不吃不住一相，这个因于是不吃，于是不吃，这个就是于法相应，于果相应，于因于因相应。你看，不住一相。不住于相，于是不吃于是与色相相应故与果相应，与因相应，因果等时你看，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我们根本。如果菩提心没有的话什么都不要谈菩提心它是一个大愿，它本身就是个大愿发菩提心是大愿行不痴心，这个是大恨大行。那说发菩提心为什么是大愿呢？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发菩提心 就是降伏其心啊，降伏其心。他说在这个世间啊，这个行这个不住于相，就是于是不吃不住于相，不住于相，它是一个因果腾死的这么个体，说因即果，说果即因。发菩提心行不吃不住于相，不住于相是什么？就是心啊。然后说这个行欲不吃啊，是相，相是代表众生，一无所住为佛，一无所住是觉性，是佛性。行欲不知是尊生，就是相，相就是斗尊生，不离斗尊生而成佛啊，成等正觉而智斗尊生，就是你成佛了就成智斗。这里面啊，它有二相啊出现。大悲能吃是代表因，无执为果啊，这个是果，这个是因。他说因果腾时，这第一地就是啊，这第一地是不可思议的啊，分除二相，二相是叫因果腾时。他说没有执着就是因无所住，叫无有执故。但是能吃，能吃在能吃里面没有执着，所以能吃为大悲，没有执着为大智。所以呢，他这个一念之间啊，通达于因果的。所以做一切事情而无止的时候呢，那就是个因果腾时法，而因果腾时就第一地就是佛心啊，就是全部是一个佛心了啊。他说佛心是绝对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说这个呢就叫大同啊，大同一体。无执，你没有执着的歪心和能吃的生灭心，就是生灭代表众生，你看啊，没有无执的歪心啊，这个无止弯心不见离，而无生灭的体，它就是无生的体啊，无生之体。而这个生灭体，生灭体和无生体，它是同时建立的，知道吗？它不是分开来，无生体和生灭体，它不是二。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它是第一地佛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就是说佛心一定是自利利他的，一定是自利利他的功德里面显现出来，绝对不是说独立的一个生灭体，有一个生灭可灭，也没有一个呢另外的无生可得。因为把生灭跟无生要分，一般人呢认为呢说灭除生灭，另外有无生可得，那是说这个呢把这个多众生的体汉就不要了，他说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呢，把生灭体断掉了，就等于没有这个大悲，没有大悲的原因就没有因，没有因就没有众那个度众生的体就没有了，度众生的体没有了，那你的福德就没有了。如果你没有福德就没有智，没有智身就没有三十二相八诸中好，没有三十二相八诸中好就没有将来下去度众生的体，那将来的众生就没法度了，是不是？所以呢，将来的众生所有度众生，他是在这里修行的，获得的这种果报啊，这种果报。所以呢，我们要悟了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悟了这个道理，不然的话啊，你就偏。所以这里面啊，有很深的这个这一句话，有很深的这个啊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啊要会到，如果你会不到的话啊，会失去很大的利益。那么说，我们在修行，就这个人，在这个。我们行不吃，现在我们都在这个体上面，生灭体，生灭啊，执着于生灭， 这座孙庙叫住，我们现在都是住体，我们现在按住住，弯剑就是住，他说行布施也是住，因为你没有发真实菩提心呢、啊，那说你的这个布施就是住啊。如果你没有了解弯体啊，那你这个能吃也叫住啊，有住就有生死啊，这个孙庙有住的话就变成汪，知道吧？孙庙本来是无住无身体，那你在这个世界看到我们大家叫孙庙体，孙庙体那个就是无身。如果无身跟孙庙是一体的话，一个是佛心，一个是佛身。佛身者大悲心事，佛心者啊，佛心者它是无相的，知道吧？他说佛心跟佛身啊，也就是像极乐世界啊，平等于大地，虚空之楼阁，都是从这个第一地里面显现出来。你现二相，所谓二相就是无身体、生灭体，当然它绝对是一，不是二，但它是一个，不是两个。如果要是两个的话，就分成二相，有二的话有得，你就说啊，有大智的另外说得，有生灭的体可灭，你有生灭的体可灭，有大智的可得，就证明你有弯执。为什么呢？有弯执就有住，有住就有弯执。那说你有这个大智之德，有生灭之地灭，那说你就有万力力，有万力就是生死。那大智跟生灭体是一，那你就会跟他大同，就成为一。那说你自己和复生就无二，你自己一下子就寂灭了，和佛陀啊同为一体，跟法界同为一体，跟众生生灭同为一体。所以呢，故生这个我相就不会建立，是吧？那说这个意识里面啊，你说比例来讲，一无生离生灭，一生灭离无生，就是说你现在想到无生的时候是以生灭体想的，知道吗？也是生灭体离无生，就是说生灭的体你现在在想，你在想我是无身体，这个思维是哪里来的？从生灭的。如果没有生灭体，你怎么会想无身呢？我怎么会想无身呢？那无身以生灭而立，就是说，因为有生灭理，就是我要成佛道。那说成佛就无身体，那一无身一生灭，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生有灭从哪里出来呢？从佛心里面出来。一个没有佛心，没有无身体，就是说没有果哪有因呢？没有因哪有果呢？所以呢，你在这站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这个样，先说我们的生灭体从哪里来呢？从无生中生。所以过去经典不是讲？啊，这个华严经里不是讲吗？一切唯心造，二缘二了智，三世一切佛，因光法界现，一切唯心造。这个所有的大千世界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都是心里面显现，每个人心中都显现出来这个世界。你看那心的心界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心呢？这个就是无生心，因为无生故才有住，才有中等生灭，生灭与幻，他说无生。这是生灭，生灭就是无生，那无生就是生灭，它是一体的。这么说，我现在想无生的时候呢，就是通过生灭想无生，但是呢，因为有无生故，才能有我现在想的这个生灭。所以生灭跟无生是不二的，懂得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灭跟无生是一体不二的，也就全部是一个佛性。你为了了解这个体的话，啊，你不断的静下来，啊，就是静于一行上面，你看一行。啊，这一相啊，这个密，你就会证受，是吧？是密是受的意思。那说一行啊，一相，什么叫一相呢？啊，一行就是无身体，什么叫一相呢？就是生灭体。生灭是一相，不是二相。生和灭就是无身体，一相就是佛相，知道吧？所以这个一相体就是大悲体啊，它就是啊人痴之体，它是人，对吧？人痴即大悲，是佛，是本来的我们心中本来显现来的诸法。如果你悟了明了了，这一切法都是我们人痴而已，能量的人，知道这个跟这个不一样，知道吗？这个是行，知道吗？这是人，知道吗？人是来自于我们的心，行是来自于我们的发菩提心里面出来的，是我们发心的行六道波罗蜜，那说是大恒，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心。人能吃是在我们心里面本来的显现，知道吧？所以无执跟智相应，因为无执 没有执着弯性一断，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是我们的本来。人就是我们五身里面能显出诸法，就是皆法。那么说我们五指一两呢，老是执着于我们弯性了，因为你这个五指不显现，你能吃就变成了啊弯指了，是吧？大悲就不会显现出来，大悲变成起，是吧？有智就有悲，有智慧就有悲心，没有智慧就没有悲心。所以呢啊，一相于行，一行即一相啊，像释迦牟尼佛啊叫一相，是吧？像达摩大师叫一行啊，达摩大师他一行，他为什么一行？一行呢，他的面壁为一行，他的一相，一相就吃饭穿衣睡觉，《金刚经》叫一相，释迦牟尼佛托钵吃饭叫一相，那我们现在都叫一相，行住坐都叫一相，一相。啊，佛法就是这样的，一行就在定中，一行一相，一行是无执故，是跟智相应。一行跟一相互相能不能离开呢？如果一行一相跟一行是互不相离，因为它是一不是二，有这种叫做第一立法。如果一相离行，它就不叫叫分别相了，一相离开一行它就分别相，一行离开一相它就迷了，就变成弯见了啊！如果你离开了它，就是弯啊，就是弯。那么说，这个一相离开一行就是分别，是不是？那么说，这个一行一相互互相应的，所以呢，我们有了现在我们的相已经现起了，我们现在看到大众的生灭相，相已经现起，我们要的是一行，一行就是唯心，唯心呢？那么说啊，一写心脏。你要知道这个道理了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了解了这个啊，后面还有一个抄下来，这个过去大家看过六祖大师的这个观点，就是就是说我们这些众生呢啊，这个往往的呢，你看二辩不知啊，行正道行，他说说空具空，说相具有，说无助。我们众生老是住在空里面，我们不是变到这个空这边去了，就跑到有那边去了，所以自由自空。所以佛陀呢，这里住在空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说有；这里在住在有里面，他就说空，他不会随顺你的，知道吧？所以佛陀，因为你尊身有止啊，他有住啊，佛不会给你住的。所以呢，你在住这个空的时候呢，你说啊都不要执着的时候，他就拼命说有。所以呢，当人说行住功德啊、种种苦恨呐、那个，当然他又拼命说空。所以呢，这个行于不痴不住于相，它其实也带有这个意思。那说我们啊，具空啊，他就应该说这个行不痴六度啊，这个种种波罗蜜。如果你要是啊住在有里面执着于六度波罗蜜了，他就说呢，我们应该无住，不应该执着。所以呢，说有所空，二辩不止。达到最后面的是二辩不知，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啊，二辩不知，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无助，但是呢也不离相，就是达到最后面就是发菩提心，自利利他。 如果你真正的要自利体里面利他的功德生出来了，那么说到最后面还是一个利他的功德是最重要的。我们法心发大圆满之心，达到清净自在的这个，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怎么成佛了？他离开框界，离开住坤界，离开住有界。那坤有不住的情况下，什么叫坤有不住呢？他在坤里面不住有，在有里面不住空，不会偏一个空，也不会偏个有，这个叫无住，是吧？所以呢，大家仅仅就是不是说我有也不住了，坤也不住了，意思说我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这样的。他有里面不住空，坤里面不住有，并不是说有也不住了，坤也不住了，不是这样的，知道吧？那么说一般人认为说我坤有不住了，他认为这样的很了不起，其实错误的。坤里面不住有，有里面不住空才会相融，知道吧？如果你要是坤有不住的话，另外独立一个东西出来了，那这个东西一定还是个关键。为什么呢？要不就坤，要不就是有。坤则是五身体，五身体就是有的这个生灭体，那么说不能离开现在当下，因为只有这样说才能够获得当下。这个当下你不是坤就是有，如果你离开了这个有，离开了这个空，无身心就不生生，离开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有，那么说生灭也不起。生灭是众生相，空是佛相，那么说佛跟众生还有我们那个就念的一念心相无差别。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空舍掉了，把这个有也舍掉了，你变成断界，那断界一生就麻烦了。那是说那个佛也不成，因为佛也不成，众生也不斗了，那你就说这个时候你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万界。万界呢，你会堕达尔比地狱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诸佛被你杀掉了，一些众生也被你杀掉了。那说这个地方呢，成就的不是一切智，成就的是一个断界，知道吧？所以呢，在空有是坤不住有，有不住坤，你说看看六祖坛经就知道，六祖坛经的36对啊，里面你说有即坤，说上即下的这个这么一个谈论一段话。所以呢，这个是相对而言什么？你像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呢？西方极乐世界是偏空的，因为偏空故修西方极乐世界，在此世界偏有故就说这个不住，是不是？彼世界生玩而不住嘛，生而无什么生，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谁看见呢？他就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印象。他为什么在空里面不要你又建立空见？他就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有里面呢，他也不要你执着，他说这个世界有不住，不住就是不要你去执着它。因为这样，那么说这个它是也是有点尊道的思想，事实上它有点暗合于道，暗合于我们的这个心里这个智。那么说佛陀这样的做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你将来可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成就故。因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什么好处呢？能利于无量众生故。说不利于众生，说空无众生可斗，斗无令一切众生进入无余涅槃而灭斗之。那说念尊生灭斗的话，这个体的话不会失出的这个体不会失出的，进入了解不会失出。那从我们修行的过程中，那得到像释迦牟尼佛这样无尽的尊生，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都在娑婆世界度尊生，既要娑婆世界尊生未尽，他永远不会说我已经是就是离开。那说我问你，释迦牟尼佛这轮但是呢他有无助，但是呢斗无尽的尊生，但是如果你以为说无众生苦斗就不斗众，我下辈来不斗众生了，那么说在我们修行上要得到大度众生，你就必须要以无助之心建立一个广度众生的这么个果报出来。那么说如果你要是没有无助之心，你认为真的舍掉众生不斗了，在你心中建立说这个不离不财众生，不离众生了，我这点观念生出来了，那说你就生出那个悲心就会失出了，所以佛陀的悲心跟佛陀的智慧不应该有所障碍。那说你把这个悲心利益众生的悲心和这个智慧产生障碍，因为我成佛了就不要斗众生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知道吧？你看 不吃，你看。不吃啊，不吃本身就是利他啊，利他干什么呢？啊，欲令尊生进入无余涅槃，欲令尊生啊，尊生日无余涅槃。明白吗？后面呢？啊，后面呢？字里记得。就是说，那样不吃起什么作用？是利他。就说不吃本身就是利他，就是六波罗蜜，它本身就是利他的。那么说后一步是讲了吗？无欲涅槃，无欲涅槃就是自利他，就是说不住生死不入涅槃，叫无欲。无欲就是说不离开生死，又不住生死，但是你也不到涅槃里面去，不进涅槃，就是没有涅槃可得，没有生死可离，生死断掉了，但是涅槃呢也不离。那么说不离开生死而住涅槃。他说不离开这个生和死，不能就是生死，那这个就是菩萨。菩萨叫无欲涅槃。欲令尊生不吃的这种功德，欲令尊生进入无欲涅槃。真正的想进入到无欲涅槃啊，就是一个一无所住。一无所住体。一无所住本身啊，具足而下。一无所住就是无尊胜国透，无福可产。什么？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呢？因无所住，就是因无所住是佛性，因无所住就是尊胜体，尊胜的相是诸佛之体，诸佛之体是尊胜之相。所以呢，这样的因无所住，与一切法一无所住，而说这个啊，这个斗尊生已经斗尽，佛已经至诚。啊，这一念之间，而你在利他的那一刹那，啊，利他欲令尊生进入无欲涅槃，要让所有的一切尊生进入无欲涅槃，就是不吃，啊，欲令尊生。那怎么样的要让所有的尊生进入无欲涅槃呢？啊，这个只有无住啊，只有无住啊，无住心。那我说无住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广心，很广很广的心。广大之心啊，很广大。广大之心就是一切尊生，一切尊生为广大之心，就是释放世界广大之心。就是说你把你心运到这个一切世界里面，欲令尊生进入无欲涅槃。广大之心就是应一切尊生心，利一切尊生，要利一切尊生进入到无欲涅槃，也就是说啊，无住心。如果你把你的心到一切尊生心中，给一切尊生，对啊，就是说无住心才能够进入广大心。如果你没有无住心，不能进入广大心。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有住哪广大呢？因为佛陀进入广大心是以无住而成就的。如果你有住不能成就，有住心就会加小，有住就有万界，有住就有我界、人界、尊生界、寿者界，有住就有相，有相就有生死，有相就有生死，就有六道，就有三界，啊，有三界里就有世界，欲界、世界和无世界三界。三界因力，那说你的心，不管在哪个界里面都不会管它，是不是？而五住的力量令我们的心，啊，离开三界，离开三界就是佛性。那说这个佛性建立，广大心就建立，一广大了啊，自利利他，即当圆满。所以只要进入无欲涅槃。你就可以达到自利的啊，自利即无欲，就是说自利的功德就会显现，自利的这个心就出来，就是利他的功德，不住生死而入涅槃的功德就显现出来。观诸十方诸佛、十方菩萨都在修无住之心。那说你有一念无住之心，都是不可思议的。无住就是佛心，无住就是广大之心，无住就是果德， 无助就是将来的果报，就是究竟骗法界的果报。一念无助，你将来就骗法界。如果你不进入无助，那就不能，一有助你就不能骗法界，一切心有助就不能骗法界。不管哪一个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有助就不能骗法界，无助就是骗法界。所以华严境界的人无助体，无助就是真心，真心本来骗法界的。你一旦无助了，一念就骗法界，知道吧？所以呢，为什么要做功德要回向到法界里面去呢？这个叫做无助心，这个叫做骗法界心，这个心就是真心。如果你执着了，你有我执的那个地方就不对，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里面要把自己心跟我们这个体所做的心叫表里如一，不能又多了一个我执啊，多了一个我出来。因为我执出来以后呢，你不能够和你这个者，假如我持戒，比例来讲吧，我出家，我不执着于出家，但是我出家了，这个出家叫相。但是我不执着于出家，你说我出家了，我是无事者，我没有出家，但是我现的出家相。我不离开出家，但是我无执故，但是我这一个出家的功德就不可思议，因为我无住故，无相故，那我出家功德简单是不可思议的。大家想一想，就是这么简单。当下，然后我出家，一般人出家干什么？出家是有目的的，我出家是为了成佛，那就麻烦了，就有助了，是吧？我出家是为了度众生，还是有助了，然后出家就是出家，是不是？我出家本体就是无助的，我无心无助，我无念，那就广大了。这个果报是什么样呢？这个果报，无助之心是佛心，无助之相是报身相，无助之这个用是妙用。你一无助了，你将来的果报就是不可思议了，这广大之妙果，知道吧？那我说你无助这相也不可思议，那是报身状也，三十二相八种啊，这个究竟相，那个相种种状也，你可以骗往西方，可以刹那时间到十方世界去。那我说无助之心，那是清净的法身。大家想一想，我出家没有出家，我没有出家，但我出家，不能说一般人说啊，出家在家都一样啊，所以我不出家，我就在家还世俗，这点观念就是错误了。我不执着，就像那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我文我就是一样。我今天看病，他来给你看病，他说啊，我来给你看病，来就是不来，不来就是来，我来了。他不是说我不来了，他说不来了，他住在法里，住在涅槃的体里面了。是不是现在就没有说我来我不来的这说话，他住在法心里就不会再出来了。那是未来，他说我来了是尊身相，尊身相他是圆满，就是啊，我师父他的智慧是遍满十方，他圆满的师父，他此一相与法界都是相应的。你说我师父他的智慧多么广大，所以呢，他讲我来的这个体和我不来的那个体是统一的，但是我不来也是尽虚空遍法界，那我来了也是尽虚空遍法界，所以我来了这么一探的灯性，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他骗我释放了。可是智慧就是这么广大，知道吧？所以我出家，我就是没有出家，没有出家，我就是出家。师父，我出家了。所以我出家这个体，就是没有出家的那个最究竟的无助体。所以无助即出家，出家即无助，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谓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所以呢，在这体里面建立无助之体，那就是色，就是真实。这个色将来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念佛不要求，为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无助，无助之相就是念佛体。念佛体是什么呢？就是无助之相，无助是佛心。念阿弥陀佛是有相，有相即无相，无相就即有相。所以念南无阿弥陀干什么呢？不为什么？那你念阿弥陀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由阿弥陀佛来决定。你说我能不能往生清净佛愿吗？你看，念是生念而不生者，不及真觉吗？对吧？你欲生我国，乃至思念，就是无助之心嘛。那个念南无阿弥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发菩提心故，是不是？那说念是南无阿弥陀呢？思念，思念就是究竟的决念，知道吧？你看后面讲了，耳不生者，不起真觉，能不能往生有佛的事情，不要你管了。思念是你的体，往生是佛的事。思念具足了，就是当下的一个心啊，是不是？你当下念了。你不断地念这个无助之体，以这个无助心来建立这个当下的体。你不要说念阿弥陀，我要求人西方，就是天天求，天天求，不要你求的。你有这个念就可以往生， 知道，我要的是个决念，说你能不能成佛，还不是靠这个无助体吗？那我说你求生不是有助了吗？有助怎么会圆满？那就到尊品给他下品往生。你跟金刚经不相应呢、啊、你跟佛性不相应啊，是不是？何况说这个一念当下的心很重要，知道吧？所以呢，你要做佛事，你想做佛事就做佛事，不要有所求，那这个佛事很广大，不但你度你的父母，还度天下的众生。如果你有种度父母啊，度父母，那就完蛋了。你就度你父母吧，那获得一点点功德而已，人天福报而已。如果你用无相来做的话，那就不可思议了。做佛事就是当下做佛事，什么都不要想，一切由佛来办。你无助了，你当下了，这个佛事的功德就非常的大。所以刚才上早晚殿也好，是过堂也好，做一切事都是当下的心，当下无助就是当下的体，不要有所求，知道吧？有求就有助，有求就有烦恼，有求就有执着，有求就有相，就有我见，就有人尊生受得见。有了这个见，那不就在三界之中吗？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离层，这个边离层我们都不好说，知道吧？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都是不可思议，遍地一层也很正常。其实呢，在我们人道就讲人天福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讲遍地一层，在密宗里讲就是塌方过头。那么说这个教法方便都不一样，事实上呢，我们要开智慧啊，都是要开智慧。那么说一旦你智慧开来了，这样你捂住的当下就对了，是不是？我出家就是出家，没有为什么，出家捂住，无助就偏法界，我知道我这一念的功德不可思议了，是不是？你来这个时候你做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这样一无助的话，每一件功德都是周遍十方。我不常常讲一根草的功德，这样你无助它是周遍十方的。那你在路上找一个草的功德都是充满法喜、啊、如果你有助的话，你怎么做的话也是生灭、啊、有助就有生死，有助就有相啊，有相就有汪啊，有汪就有生死啊。那么说你有这个助就麻烦。所以我们往往的出家在家修佛学佛都是有目的，都是有欲望，都是有所求，有所求就变成生死，变成妄见，即使修了一辈子也没有用。为什么在妄见里打串串？有几个人从这里出来呢？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有人几个人从这里安心，没有几个人真正的安心。当下一念觉悟，其实说你觉悟不在于年纪大或年纪小，看你的一念真心能不能惠人离心。一旦惠到的时候，但是我们众生往往是就是说本来你已经开悟了就可以了，当下这个一念当下我知道了啊，原来这个行六道波罗蜜无非是当下一念而已，当下这个体就偏法界心，当下体就是圆满的心，当下体就是广大的心。那么说啊，这样的无助就是广大啊，这样的无助就偏法界。为什么无助偏法界？因为本来无助本来偏法界，不是另外一个无助可得，本来的体就是偏法界，相信我的身体偏法界果，相信法界偏法界果。是故呢，你身处广大，哇，这一个体都是广大，那我的无量的体不都无量的广大吗？你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佛心里面多么开心呢、啊、多么广大，是不是？你在一起住都是广大的心，难道我们对佛没有信心吗？这个时候这点信心超越你的心量了，你就扒着你苦吧，是不是？你看你无量的大悲心显现出来了，佛陀的无量的大广大心，叉叉层层的广大的心，你的心你想找佛到处都能找得到了。那我说你想供养佛，无量无边的佛都在你供养了，刹那刹那的无边无际啊，刹那刹那的都是无助啊。这些无助体的话在你心中，你来得及吗？你来得及去找你的烦恼吗？你想找佛哪个地方找不到？你想找广大的心哪个地方？你吃饭穿衣鞋到处都是广大的体，到处都是无助的体，你走在地上天上飞的，四周什么地方都是东南西北都是无助之体。我问你，你这个心被佛心给你包容了，变成重重无碍的心，就像菩萨戒里面讲重重无碍，持戒就是一切持戒，不吃就是一切不吃，忍欲就是一切忍欲，你一念忍欲跟偏法界所有的忍欲都相应，你一不吃跟所有的法界都是相应的，你一念无助心，人家就是你，你就是人家，它是不二的。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对佛陀升起这样的信心，您内心中在经典上讲过，金刚经的闻到金刚经，恶人先是有罪被人轻贱的，就被人家欺负你，见你说你讲你，但是不要怕，你的罪本来要堕地狱的。如果你闻到金刚经这么大的智慧体，但 但是还有人轻贱你，说你不好，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是人家说你不好，是因为你要堕地狱的。但是呢，你闻到这部金刚经，你持罪业，皆当消灭，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你这一生中被别人家骂，被别人家说，就证明你的罪业很重，你的罪业很重，就应当堕地狱。你为什么被别人家骂呢？因为要堕地狱，你有罪，你有业。但是你闻到这部金刚经，你还被别人家轻贱。本来你是大丈夫，但是呢，你为什么被人家轻贱呢？你闻到这部金刚经，你还被人家轻贱的话，他们这个人肯定是下毒的，知道吧？但是你以为你闻到金刚经，不但你的罪也可以消灭，还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你懂得这个意思，就应该知道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要等着这个不吃啊，不吃的这个用啊，不吃的这个用，念于无语涅槃很重要啊，念于无语涅槃，他说念于无语涅槃啊，跟广大无住心都是相应的，令一切众生，他说无语涅槃就是无住心啊，无住心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如果你要不离他啊，没有法去利他的心，那说无语利法就不可能得。为什么呢？没有利他心就没有广大心了。你没有广大心就没有功德心，没有功德心就没有，那你一切功德不能显现。没有利他，对他人不感兴趣，不知道他人的功德广大故吗？无助是自利利他的功德吗？那说你看到别人都没有一个广大无助之体的话，你怎么会形成？你就是出家我有点利我自己啊，你知道无助之体利他，常伏今天烦恼。那我说我有生死，那我现在出家了，我出来我有我知，是不是？那我无助体就可以了啊。我有求的话，我就有欲望，我就有烦恼，我就是众生。我要把这个众生进入到无余涅槃怎么办？我应该无助，只要我无助了，我出家当体就这个烦恼就断。为什么？你对你无助体出家向的功德升起信心，是不是？我这点信心生出来了，就是佛心生出来了，他说我就斗一切众生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斗众生啊，应该是以利他为根本，利他就是自利，不能利他就不能自利。因为十方世界所谓利他，我利你一个人也叫利他，利他以后就是自利，你两个人也是利他，利他就是自利。如果你有一个不利他就完了。你想一想，这个佛法就是不可思议的。你有一个不想利他的这个心，这个时候就完了。所以我们要常恒常力升起利他，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利他，欲令尊生进入无语利法的心。尊生就是其余无请藤原尊子，不管是有请的无请的尊生，有请的众生无请的这个物质，我们都要令他进入无余涅槃。为什么呢？众生色根一体啊，色跟根是一体的。所谓根来讲，所谓色来讲是菩萨相。你现在看到这个色，你认为这里没有众生吗？你认为这个色里面有众生？这里面有无量的大菩萨，你看得到吗？是这个色相跟菩萨一体，你不知道而已啊。你现在看到色，你就在这里面，你在色里面呢，还是在这个肉体里面呢？肉体有我吗？外面身体有我吗？你都找不到。那我们现在的顽石在哪里生出来呢？还是在身体出来，还是在这个根里面出来呢？你讲，你说众生，我们把这个有情跟无情分别得很清楚。因为斗众生是斗有情的众生，有人你长了眼睛会讲话的叫有情，不会讲话的就不叫有情。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讲色身相互触法呢？不讲眼耳鼻舌身意呢？眼耳鼻舌身意与色身相互触法中间的事，他说他们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所以呢，有情的和无情的都是生命，是吧？有情无情都是生命，所以情与无情藤原尊智，不管是有情的无情的，我都要令他进入无余涅槃。所以你涅槃的时候，色也就涅槃了，知道吧？外面的色，它也就涅槃了。所以那外面的色很多菩萨住，菩萨跟色他已经成一，他因为不用他不用妄了，用真了，所以呢他是佛体啊，是不是？你有无余涅槃，正好跟佛性相应啊，是不是？ 所以呢，你看到这个色，你有分别心，就是色是众生；你看到众生有这个分别，那就是众生这个体。所以情跟无情的东西，我们都要令它进入无欲涅槃、无欲涅槃、灭斗智。所以呢，偏人系情即非有情境，不管有情的还是没有情的，我们都要都要会上啊，不能够偏于情或非有情中。这个不住欲相这句话啊，不住欲相，不住欲相跟有所住它是相应的啊。不住欲相，你看，贯通那就是这个不住于相这句话啊，不住于相的这个功德，它是不住于相啊，一切法不住于相啊，这个所有的经典啊，不管任何一法，不住于相这句话啊，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事实相啊，这个一无所住和不住于相基本上差不多的。不住于相、不住我相、人相、众生相、事实相，任何一个法都是通的，不管是经典也好啊，整个《金刚经》就是讲这个不住于相，就是所有一种每一种话都可以通的。不，只要你不注意相，这个经就会贯通；如果你注意相，经就不能贯通。所有法界一切事情，只要你不注意相，就贯通，就能贯通，乃至成佛。一直到佛的最究竟的境界，成因地刚刚一念心的那一刹那，一直到你成佛，究竟成佛的那一刹那，那我说它都是贯通的。所以呢，这个不注意相，就是上通于十方诸佛，尊家通于十方菩萨，下是通于十方尊生。对于尊生你来讲，不住于相故有因果，就是说因为相是不住的，相本体是不住的啊，你不住于相是有你明了了，是你跟明了的相应，跟道相应。那么不住这个体呢，是一个实相，是没有五住啊，是没有五住，是故有因果。你说复相打破了，它叫无住体，无住，所以呢复相就会破。如果有住，它复相永远打不破了啊！就昨天前面讲了，如果要是男人，他就能变成愚人，愚人变成男人。因果上来讲，做善得善，做恶得恶。为什么有善恶呢？因为善恶无住故，因为无住，它就有善恶的这个变化。有变化是代表它无住才会变化，有住它就不变化了，知道？就像尊在转一样，我们说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实际上尊哪个地方说一点、两点呢？是不是尊在动的时候，在动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在动，啊，认为它在动。那说动的不离无住之体啊，无住之体也就是没有一个相力，但是我们认为一点、两点、三点就是住了。如果你有一天你在那个针上面点着一个虫子，它那个针上面，你就比例来讲，这个粉笔在我手上。大家看它转是不是转，在你眼睛那是转。我问你，如果手跟封闭来讲话，手跟封闭来讲，你说这个手跟封闭讲，他我是在转呢还不在转呢，是不是封闭远远说我在他手上啊。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坐火车的时候，为什么说坐在火车不坐在火车上面，到底是火车冷着灯呢还是火车在动呢？是不是那说火车冷在转，啪啦啪啦的转过来，火车其实没有动，是火车冷着在动而已。那说这个我们这个要坐那个宇宙飞船就知道了，如果你跟它同时走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地球上面很清晰，如果在别的星球看到地球在转的时候才知道，哦，地球是动的。我们现在感觉到动吗？没感觉到动，也就是说你跟它同体的时候它就不动了，一样的水里波水波。那说我们感觉到水波在动，是不是如果那个水波你同时建立的时候，波的本体它是不动的， 玻璃实相它是不动的，玻璃它这个体啊，它这个底，它这个本体啊，绝对的体它是不动的，只有生灭啊，它没有动力体，它是无助体。但是呢，因为无助，但是我们众生呢，只是以住在那个生灭上面，就是说啊，有波起有波灭，有波起有波灭啊，一点两点三点，就是为了时间啊，有一点两点，这尊在转，你认为尊在转，所以呢，有了一个尊在转的这个住，有这个尊一点一点一点的那个，你就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你有这个住，所以有了住，就看到一个真相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就有万见，知道吧？所以呢，一切。它本来是无助的，因为有见有一点两点，你心里面就有一点两点，所以呢，在外面看到人家善恶有善有恶，你心里面会造善恶体，一造了善恶体，然后说你就必有，因为它无助啊，你做善事就有善报，做恶事就有恶报，但是本来是没有善报，它也没有恶报，因为因果本来就是空的，因果它本体就是空的，因为因果它是相对而言，绝地一地里面它就是个佛性二相。但是呢，我们啊弯指了，还有因果存在。其实因果是同时的，我们的因果是相对的，就是我们做因将来对果。其实因跟果它是同时的。那同时的时候，你就是福果了；如果不同时，你就是世俗的弯见了。你弯见建立出来了，那个因果的话，啊，都是啊相续的生死。所以呢，我们。这个不住于相，下会十方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尊家会等于菩萨，万上会等于诸佛，所以呢，十方诸佛菩萨乃至于十方众生都离不开无助，那个众生是由于无助而有助，菩萨呢，菩萨是由这个有助于生死，有助于涅槃。啊，由这个福可斗，可成与众生可斗，福陀是究竟圆满的，啊，达到最后面呢，啊，都通达于无余涅槃和究竟明斗智。所以呢，这一句话，如果你把这一句话搞懂了、明了了，整个《金刚经》都已经贯通了，啊，后面还有。不住色啊，不住色等，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在这个我们讲应无所住，这个应无所住，从不住心上面来讲，是讲法界的真实相，就是说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啊，这个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个都是啊，这个三界啊，这三界不是个境啊，这是境。而这个境呢，这个境都是因为有住之心而建立的，但是无住呢，它就没有了。那说无住是心啊，无住心建立在哪个地方呢？我们无住之心建立在哪里？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跑了一个无住之心出来啊。无住之心不离色，不离声香味触法，至于佛陀，他就故立出一个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不吃。是为什么讲不住色不讲根呢？啊，不讲根呢？不讲这个根呢？也不讲识呢？不像的，也不讲识，偏偏讲色呢？因为色身相无触法，根养的本性啊，养性呢、啊， 和这个实性啊，阳性和实性本来啊没有体，不但我们现在找不到，近现在过去未来都没有，就是说你现在找不到你的眼根在哪里，你近未来就都找不到，你不知道根在什么地方，知道吧？根性本空啊，它是根呢、啊，反正根都是空性的，实也是性空啊，了不可得了。为什么呢？性空指的就是汪，是汪界啊，汪界。然后性空，性空是什么呢？啊，你这个眼界的性空，它是属于唯性啊，唯它是唯性啊，唯性就见的什么呢？啊，见的界，知见。那说这个阳，它阳性是空性的，如果你不了解这是空性，那么说就变成知见。那么说这个实它也是性空的，如果你不了解它是性空，就变成汪啊，汪实啊，变成虚妄的体，妄见啊，妄想。所以知见和妄见，知见和妄见都是因为啊，我们认为它存在，但事实上你静下来找，你找不到。你认为这个眼睛叫眼睛，叫眼，其实这个地方不是眼，眼根不在这个地方。那说的眼根我们看不到，什么叫性？什么叫性格的性？性你了，这个性格的性啊，性呢？是讲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讲木头啊，这个木头叫做性。我说这个谁能在你找到这个木头是什么样子的呢？叫木性，是吧？这个木头是魔性，这个椅子叫木性。那把它打坏以后，看你们能找不到木头了，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养养根，那么你养挖下来看你们能找到根吗？这是一个道理嘛，养根是性，它找不到的。如果你非要这里找木头，到最后面化为乌有了，它找不到，把它烧着它也找不出来东西。也就是说，它这里没有这个体，是体，但是它有用。那么说悟了的人呢，就叫空性，叫文性。文性在哪里呢？文性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矿里面的精子。那么我们烦恼在哪里？哪里？我们烦恼就是自见。因为你要找这个眼睛产生弯见啊，你不知道那是文性呢、啊、所以弯见出来，弯见就生烦恼。那么说你把你自见呢、啊、把你这个自见给辞掉了，就是你恶多听能听的这个自信给找出来了，那个文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一恶多听的这个体，能听的这个心，就产生了一个啊这个自见出来啊。所以呢，我们的阳啊，就是自己的知见，认为它存在，实际上它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实是什么？实像凳子。你说这个凳子的形状是真的是假的呢？这个实知道吧？那你现在也看到我的凳子，我也看到这个凳子，到底哪个凳子是真的？到底是一个是两个呢？就尊家那个实，就是说每个人都看到这个凳子。这个凳子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到底是一个两个呢？如果是一个，为什么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呢？都有一个凳子呢？如果要是很多的话，为什么我看只有一个凳子呢？所以这凳子到底是几个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叫做实。所以呢，这个凳子的本体，这个景，你能把凳子，你把凳子拿出来吗？就是说，你能把凳子拿过去吗？就是说，你每个人呢，把你心中看到的凳子拿过去，你每个人拿看看能拿得到吧？是不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凳子，每个人都过来把这凳子拿去，一定要每个人把你所看到的凳子全部拿过去，看看谁能拿得到。你不是这么多人，不都看到了吗？你过来都拿，是不是？你能把这个凳子拿去吗？所以呢，只有一个人拿得着，别人都拿不着，是不是？那证明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凳子肯定是弯的。如果你要是不是要是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把它拿走，证明它是一个弯体。知道，所以你心中那个凳子一定是弯体，这个叫做幻境。就像我手画了一个圆圈，大家看到一个圆圈， 实际上这个圆叉是假的，它有一个灯在衬托着，没有那个性就没有这个相，这个性相一体，性跟相它的根，这个凳子的本身它是弯的，我这个木头它也是弯的，就是它的性是空的，木头也是空的，但是呢，你只有了你就会生烦恼，你只有了就烦恼。现在我们唯独的看的就是景，就是色，色景。那说这个景就是每个人的果报不一样，产生的境界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桌子这种形状，那个人看到这个桌子又是那种样，就是三界的每个人看到这个凳子不一样，是不是？有人看到是黄色的，有人看到褐色的，有人看到是油腻，有人看到是火坑，有人看到是斗争之具，有人看到是这个贪心，有人看到是吃的东西。那么说每个人看到这个凳子是不一样的分别，为什么境界不一样，所以传这个凳子它也不一样。你可以说它是哲学，你可以说是文化，你可以说它是艺术，你可以说它是卫星，你可以说它是天文地理。那说这个凳子在你每个人心中都会产生种种的这个分别的景啊，眼睛见色，恶毒见，你要是瞎子就听到声音，你要是睁开眼睛就看到颜色，每个人分别的颜色都不一样。我这个舌是能看得见，但是呢这个识是大不大的，这个识在你心中大不大的。那我说一言舌以这种个现在这个形状，那我说瞪你的根，瞪你的识，就是说你的根也瞪了，你的识也瞪了，识叫弯识啊，根啊都是空性，里面会显现出来这个体。他说识可以转为智，如果把这个识转过来变成智慧，如果这个文性文啊文了解了，它是啊可以见人法心，可以变成无惧啊，可以变成这个，也就是说转为智慧的时候它是一个啊智慧体啊。如果你要是但是呢你不愿这个智慧啊，或者没有闻到无助体，他就不这个就是这个凳子啊就会产生很大的障碍。所以呢我们这个啊不住奢这个很重要啊，不住奢它能成就无尽的庄严。如果你不住这个奢这个颜色啊，奢包括奢等呢，奢等就是奢声香味触法，奢声音香味触法，不住奢而行不施，不住声音而行不施，就是利他。我要利益众生，不应该一句奢来利益众生，不是你好看不好看来利益众生，那你就变成庄严之相，是不是？奢相就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如果你不住奢声香味触法这六个体而行不施的话，那我说你的这个不住眼耳鼻舌身意啊，也就得到了。那么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不会成就这个知见，你也就会眼耳鼻这个识也就转掉了，这个识转为弯见，转为正确的知见。也就是说舌过去的舌是有分别相，因为你有分别有我知，有我知是因为呢眼睛里就会产生眼根里啊，眼根的这个知见，有了知见你就会分别，分别以后呢啊就产生了这个有这个知见出来，你这个知见不对呀，你跟这个无助心不能相应呢，你跟这个识相应呢，所以识就出来了，识就分别，分别这个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有这个善恶之分别就产生了啊这个六道轮回的果报啊。那我说这个三个灯系啊叫做啊十八界，对吧？十八界，我说十八界啊以这个景为根本，所以呢前景全部的就是色也在这里面，识也在这里面啊，这个根也在这里面，所以呢一解脱一解解脱，一旦你自己捂住了，那我说你这个色上面呢得到了解脱，那我说你这根上也得到解脱，你这个识上也得到解脱，也就是说转识成智，转根啊天法界，转眼，转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眼睛啊就是这根本上面，就像啊就像我们这个讲无量寿经里讲，西方极乐世界 眼耳鼻舌身意，它都是圆满相，因为它圆满故，它为什么呢？乃至于不住，乃至于无住心，不住色故，眼根就圆满，眼根圆满也就是识啊，就是识就变成智了，转为智慧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我们要这样的观照啊，应该这样的观照，我们了解这里说我们不住色啊，不住色这个很重要。既然我们不住色圆满，我们的眼就会圆满，我们这个识就可以转为智，我们不要另外说转识成智。只要你不住色我心不痴，你的根你的尘啊，你的根你的尘你的识都会转掉。所以呢啊，我们对于一些时候色身相无触法，这名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跟我们有相连的。因为四法界是一念而成就的，一念具足四法界，就是眼过处人修行的话，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呢，我说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它可以互用，就是说眼可以聚耳，耳可以聚鼻，鼻可以聚身，身可以聚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可以互用。那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互用呢？啊，因为你功德不能相通故，有偏执故，有万见故，所以呢，就升到那个啊，升到那个分别的体上面去了，啊，就变成这种执着，都是因为万见而建立的。所以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啊，仔细的分析一下一个定解啊，定解就是说啊，我不住色，我心不痴。他说这个不住色而性不痴，他说这个色是由眼见，也就是不住眼不痴，因为眼这个眼睛就是色里面，那么说我们的识里面就转智，就转为智了。为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眼有眼智，眼耳鼻舌叫成熟所智，那成就的就是所智。第二呢，第六识智也就转掉了，就转识成智，自然会转掉。因为识是本来是不成价的，这样你色不住色，你眼就圆满啊，眼色是不二的，眼睛跟色是不二的。因为你有住故才产生识，没有住识就不生。识是佛教的识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识，这个识，因为这个识是我看到你中间产生的，当我无住的时候，识就不住，识就不住就空，当体即空。所以呢，你不要一天到晚追谁，就看到那个东西啊，不断在想这个东西，那这个识叫相续。那说相续这个识就产生果报。那我说我们一念，这个无住体识就断，识一断就不会相续，知道？所以呢，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老是在最是说昨天和明天。老是盼望着明天和昨天，这都是死，知道吧？所以真正的一个修行人呢，啊，这个不住色的时候就安住在当下，当下定下来，这个死不生，就是过处的不攀，想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那说这个阿弥陀佛就是紧，知道？这就叫色。在我们念阿弥陀佛，前面不住，后面不住，后面不攀。前不住，这是单独的，这是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呢，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心中呢一点执着都没有，但是念，你心中没有任何说我执着于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你本身嘛，无住体嘛。但是呢，念的这个体呢是叫法，而无住的体呢是叫心。无住就是没有一个我在念，是全部的一个阿弥陀佛。然后呢，前面过去的阿弥陀佛不要去执着，没有来的阿弥陀佛不要牵挂，当下的阿弥陀佛又无住，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安住这个体上面。这个体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因为不住舍故，所以呢你这个根就圆满，根一圆满为什么识就不住，识就不住就不会有六道轮回生死，识尽六道轮回就断了。所以呢，六道轮回完全靠这个识相去。所以呢，你要是攀前面攀后面，完全是一个识的起作用。所以这个识，你攀一就会攀二，是因为识，这个识一就是一百的，就是一弯全部弯掉了。就是说，一旦你落到识上面，又前面攀缘，又前面的攀，后面的牵挂， 那么说这个尊家这个实在起作用，所以人家打你骂你，你马上就不开心，然后很久以后还记在心里面，这都是实在不断的想，不断的想。所以这个实，这个一汪全部是汪，一旦你落到这个题上面去，对于一个发菩提心、发广大心的人，他就应该很重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住实就住汪，一住汪就三界现前，一三界现前就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呢，我们要按住刹那刹那的要记住这个题，叫观照。如果你不观照，那就会受出很大的力。所以对于发广大菩提心的人，应该在一切事上面要注意到这一点，声音相位触法里面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声人相位触法就是我们的紧，我们 离开此紧就没有我。为什么？此紧就是此根，此紧就是此实，没有此紧实不生，牙耳鼻舌身意这个实不生。那说牙耳鼻舌身意实不生，是因为根不生，根不生啊，舌就不存在。所以呢，我们由牙由色身相为出发，就由牙耳鼻舌身意，就由色身相为出发啊，就由这个六识。所以呢，我们的三界都由它我生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认同色是什么？色就是根的时候，色就是根的时候，你不住色就不住根，不住色不住根就是你。那根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个肉体是根。现在我们调过来，色就是根的时候，我们不就知道法界里面去了？很简单的，是不是？你在法界，你色身相无之法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那么说你的识就没有了，那你就偏法界了。这个时候，说为什么讲无助就是我心呢？法界就是我身呢？是不是？法界是我身故，生灭是我身，无助是我心，无助身心，是不是？无助我身心，无助身心就是善斗善成福道，下化众生，善成福道无福克种，下化众生不解众生苦斗，就是这么个题，知道吧？所以呢，你要把你这个，你一定要住，你一定要认识到住色，你斗色就是斗根，色这个境界你不住了，你根就斗了。因为我们的是根，之身为根，我们六道轮回的生死就是由这个身体。那么说我们身体的这个六根啊，把我们障碍了，所以呢，有了这个身体的我见出现了，然后有我见这个形象出来，有根就有法，因为色是对立了，所以产生个弯界，实显现出来了。它本来不是对立的，我们非要把它对立起来，你就增加实嘛。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东西，色就是我，我就是色，你也是他，你也是他，大家都是他的时候，原来大家都是这个色，我不是他是你，这个房子是你，就变成弯实。如果你是这个房子，那就好办了，大家都是这一个房子，大家不就是一体的吗？如果大家这个房子都是你的心的，不就是弯了吗？你说大家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一体呢？你弯见怎么会一体呢？你们心里面的弯始怎么会一体呢？如果我们都是这个房子，那大家不都是一体吗？这一体大家往房子里走都是一体，大家都跳到大海里去可以。如果每个人心中一个大海，那就完了，变成好像浮有多体一样。其实浮多只有一个体的话，大家都跳到大海里变成一体了。那么说我们一定要消融自我，把我见给除掉，我相就没有了。因为我相没有了，法相你就整个世界是你一个身，所以我色在一切处，我因在一切处，所以我色即你色，你色即我色。所以呢，外面的色是我的眼色，也是你的色，所以色是一体故。所以呢，一色我见我识，我这个识从哪里来呢？是这个色的出来，证明这个色能生无量识，无量识是弯识，因为你弯见了才有无量识，无量识就有无量的烦恼。如果你见真了，没有我这个身，我见除掉了，色就故我身，所以呢，跟法界是相应的。因为呢，一切色是我色的话，你看到外面色都是我色，哪有众生存在呢？一切声音是我的耳，那说我的耳是骗法界，我的眼是骗法界，我的这个鼻子骗法界，嘴巴骗法界，我们的产业骗法界，我们的身体骗法界，那我们的意是骗法界，外面的法就是我的意，外面的色。外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春夏秋冬地火风水是我故身，我过住在这个在那个经里不是讲吗？一些风水是我先生，一些地水是我根本嘛。那么说这个都是我们的身体，都是离不开法界。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我跟法界都离开了， 就成了一个故我知，有了个我知，所以呢跟外面对立了，产生这个识，我这个识就变成生识，这文浅是个关键的建立。所以你坐这个地方静下来，不断的观察，色是我色，色是我眼，声音是我的耳朵，那是无助，你就不住这个眼睛了。为什么呢？你无助之色，一切色是我色，那说你将来成就的福果的话，就变法界故，即是光明无量，照射方果无所障碍，寿命无量，光明无量，你成就的跟佛陀是，跟阿弥陀无相体是一样的，跟释迦牟尼佛的无相体是一样的。我成就众生，化身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报身就是无量光明无量的寿命，法身就在清净处无止处，它是它叫性格的性。他说法身是什么？是性。报身是什么？无尽光明，就是绝对的这个体。所以大家打坐坐禅把定四禅把定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坐禅坐到一定的时候，我消除了自己的这个我的我见和我的六根的时候啊，六根呢，你顶着你坐在那个地方静坐到一定的时候，你身体忘记了，你跟宇宙通气的时候，你四禅把定你可以做到这种味道出来。如果你但是现在没有人去感受它，如果你坐禅坐到一定的时候进入了一定禅定，你就发现鼻子是我，我就是鼻子，这个墙壁啊就是我，我就是墙壁，真的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等你跟它脱为一体的时候，你对立是增加的死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墙壁增加一个意识，你手摸它就错死啊，你眼睛看它叫眼死啊，你是用死在看的是墙壁啊。如果你要跟它脱为一体的时候，不是以眼是有障碍啊，你眼死只能看到色，所以呢你走不过去呢，你看到色本来是空的，你走过去可以吧，文浅可以走过去了，色怎么走不过去呢？但你走不过去，你走过去是因为身体走过去，不是因为眼走过去啊，眼是绝对能走得过去，你想把身走到眼睛里面怎么走的，你颠倒了嘛，是不是？所以呢你恶朵走，你恶朵就是恶朵走到身体了，恶朵身体就是你怎么走不过去呢，是不是？身体就是你怎么走不过去呢，因为你用这个身体走到恶朵里面去怎么走呢，是不是？所以呢你眼睛想走到耳朵，耳朵想走到眼睛里面去，互相就有撞，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相应，你用身体走到眼睛里去，用眼睛走就可以，因为眼色就是眼，眼就是色，它是绝对的，怎么会走不过去呢？人达到无极之时，什么东西都没有障碍，如果你有极就有障碍，无极就无障碍，因为跟色同体了，就轻易就走过去了。如果你眼睛就是色，耳朵就是声音，你嗅到耳朵跟声音同一个了，眼睛跟色是一个了，鼻子跟味是一个了，那个身体跟触是一个了，那说这个心跟法是一个了，那我说你还有障碍吗？你想一想，你还有障碍吗？你到一切处没有障碍，是不是？因为你眼睛跟色有对立了，就会变成识，这个识是个关键，所以你就有障碍。所以我们的障碍来自于何方呢？是不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无助很重要，无助跟一切色相应，无助色你这个根就断了，是不是？所以呢眼睛色不要执着啊，我都听到声音不要执着，应该无助啊。所以呢以因而无助，船长要这样的想到这个问题，知道？要想要关照，关照你就得法运，你就得受用，你就得上命啊，你就得准准警戒得福的这个受用啊，就会现前。如果你对这个不感兴趣的话，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不去关照它，你不去修行它。所以我讲的这个东西大家要经过实际的关照，要经过事实上的这个应无所住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生其无住之心，这个心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从佛果上面来讲的话，知道这一念的功德之大，了解这一念的啊，这一念无助而广大之果报啊，升起广大之心，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后面还有一个，把它差了一点。不差的。 他的。你看，依佛所语法修行观照，心中无意识是布施等六度万恨。那这个很重要了，也就是说，佛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要建立自己的自见。这个呢，就是说，佛陀叫我们这样做语法的，你不要去想什么了，想都是万见，知道吧？所以我们佛陀叫我持戒，我就持戒；佛陀叫我忍欲，我就忍欲；佛陀叫我无助，我就无助。那么说于佛依佛说法于法修行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没事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不是说是佛说，是你自己在想。所以讲一个无助底下一个说要依佛，这个依佛很重要很重要的。依佛依法依身，那么说依走师依传承，那么说这个依很重要。现在能依这个力量太弱了，一就是说由自己过你这个想法，就是比例来讲，这个有人学佛啊，有人学佛，他说我不皈依三宝，能不能学佛？你不皈依三宝，不是你心中出来的吗？是你心中出来的学佛，或你依三宝的力量学佛，是依佛说你才去行。你不依三宝的力量怎么行呢？依佛起我作用呢？依佛是于法修行，为什么于法？因为无我。无妄啊，无想啊，无思啊，它是没有我的思考，思考里面建立妄想。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毛病在哪里呢？他不知道你在妄想的时候，本身它是一个烦恼的东西。在你想无助的时候，那个想是障碍你。佛陀叫无助啊，是故我无助。就是就比例来讲吧，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地方，我叫你哪你就哪，我不叫你哪你千万不要动。为什么呢？这个东西不能拿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拿到这个地方就错，我叫你拿才是对的。如果你同样的是一个拿，因为你拿是一个妄想的出来的，我叫你拿是我叫你拿的，是我叫你出来的，但是你拿的时候就变成妄想了，是因为是你的心，你的心是不圆满了。那我叫你拿，我的心是圆满，就是我不圆满的时候，我叫你拿的时候，你心中产生无知。那么说一直与上之时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吧？你就说你要跟一个外道走，不管跟一个哪一个人走，只要你一直那个人，那个人一定要上知识，那个人有正见在那个地方。他说叫你做的时候你就怎么做，叫你杀人你就杀人，叫你做善你就做善。那么对于上知识，他叫你杀人他一定是对的，因为上知识什么，他叫你杀人肯定是对的嘛。如果不是上知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要依着一个正确的师父很重要。那么说依佛，我们以佛经这么说，佛陀以佛经上面说啊，以佛来说来修行观照啊。所以佛陀这样讲，我看我是不是做到了，我是不是这样。现在人呢就是说这边说以佛这样说，这边呢说我又是反复啊，我做不到，老是以这个反复的这个话头，或者我是恶业反复啊，我有业障，我又怎么样怎么样，老是以这个话头来跟佛陀抵抗。而这种状态那是学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像我们庙里面归住啊修行啊，为什么要打棒听棒听棒三殿啊，听尊吃饭，为什么一拿着一法器不叫人家去叫呢？因为人家就有烦恼啊。你比如讲我叫你，你要对我不满就是对我有烦恼，是不是？那说中打棒，社会上讲法力，你要说演戏师搞了个寺庙，政府拿了130万给他了，就是呢老百姓没办法，他一百万为什么给你啊？这个庙是我建起来，为什么你拿走呢？就是因为尹锡是说，他 还有没有？要如果没有法律依据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这个钱呢就被他拿走，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政府就把法律这个寺庙财产归圣所有，就一念给他听啊，法律在那个地方没办法了，他就乖乖的走了。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依据，那你争吧、吵吧、打架吧。所以人讲话不算的，叫依法不依人。我们法上怎么说？为什么要立规矩？为什么要打法器？为什么不依人口也？就是棒一敲，大家出来上殿，或者打棒干活，这个打钟吃饭，都没有依教行。如果你跟他违背的，这边打钟吃饭，那边在后面烧小灶，这边呢这个敲钟，那边呢不上殿，那就麻烦了，那寺庙就乱了，那就叫一叫，大家就不开心，是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人叫没有用啊。所以庙里面一定要有规矩啊，这个规矩干什么呢？就是叫语法，叫语法。他说这个规矩是建立一个无我，这里面有自然的一个无我的这种德在里面，圣人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有错的。所以呢叫我们怎么做怎么做。如果在这个寺庙里面，我宁可在大寺庙里睡觉，不要在小庙里修道，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庙里有棒啊，有钟啊，不是人叫啊。那小庙里面都没办法，吃饭喽，这么叫一下，然后吃饭喽，就叫一下。那说大家去吃饭叫一下，有一点不高兴了，吃饭就不理了，是不是？你叫我吃饭，我才不理你呢。你对他有意见呢？如果你要打棒，棒棒棒棒棒棒，哎，你吃饭乖乖的去吃饭了，不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呢，他就放那个棒，他可以听着棒去做事，所以重棒这些东西都是无情的，这些东西呢，但是可以呢。跟我们建立一个无我，寺庙是方了就变成方了，寺庙是远了就变成远了，你就像一块矿一样，一个铁矿一样。那如果把你放在锅里面、炉子里面烧，烧了以后呢，外面呢搞一个模子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往里一倒，你是方的就方的，又是远的就是远的。把你倒一个模也可以，把你倒一个佛出来也可以。所以祖师定下来的这些东西和佛陀说这个教相，我们一定要语法，这样呢是建立我们呢一个提出来，他这里面也是无助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在这里面呢建立一个自己或者不舒服啊这个呢要学会忍啊，学会忍，人里面会出现妙德，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里面觉悟过来。那说从这里面修观照，心中无忧，他故事不是总是讲吗？何为出家人？无事即出家，没有事情的人叫做出家人。什么心中无一事？无一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无助的意思啊。心中无助就无事嘛。虽然我们一天都安马当王，但是我一天很轻松、很自在、很快乐。为什么有的人做事情就很累呢？他有助啊就累啊，你有助就累。第二个呢，不了知无助的功德之大，就没有大信心呢，没有发心地大，就是说要做事情，他现在烦恼啊，都是因为你有助。第二个，不了解自利他的事情，一定在六道波罗里面呢，一定在事相上面。所以呢，我们大家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应当很尊重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说这个代表你的尊重啊，尊重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六波罗蜜，这件事情就是不痴，这件事情就是无助，这件事情就是舍我，这件事情就是利他。跟一些法界都是相应的，你把你的范围事情做好，香灯的、自可的，这个把这一方事情做好，这方事情做好就是利他，就是六道波罗蜜的功德。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如果你做不好，你心中不恭敬故，不尊重故，知道？也就是说没有利他的心，不知道呢。但是呢，心中无助不是说放弃，这是一个无助而已。无助心中非常喜悦，非常快乐。你这样没有住了，你心中是非常开心的，不是烦恼的啊，知道？如果你不开心、不可烦恼，可能是一个有个住在那个地方作怪，有个住在你心里面藏在那个地方，他说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心中老是有不快乐的感觉。如果你心中的无助被你用智慧把它破了，进入了无助状态，哪有不快乐之理呢？是不是？你会自己找快乐的，是吧？不会老是住在不住体里面，所以呢，无住心中一定要有无事，不住于相相应故，跟《金刚经》也是相应的啊。心中有事， 它就有助。所以呢，这个很难的，修行的原因，实际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的。但是呢，这经里呢，《金刚经》它是，它不留一法，一坤到底，它就是实际上是要讲的，一坤就坤到底，它不留余法，让你呢犹豫，一下子到底。那么说，我们能一针见血，自心见道场，这么一个心的话，啊，除非我们是走失在哪呀？一般我们还要经过次第。但是呢，我们常常看《金刚经》的人呢，多少有无助之体，都会阴现出来。啊，我们常常看《金刚经》，他出家人，出家没有妻子儿女啊，知道万象皆空啊。实际上，久了十年、二十年下来以后，哪个出家不知道无助啊？你说哪个出家啊？会，但是我不知道，反正我有这个感觉，好像我这个是无助，在我的生活中，好像什么东西都无所谓的感觉，真的感觉到无所谓。我说这个啊，这个心中常常有无助。他说，修慧默默无言，没有事情了，不要想过事情啊，没有了，是吧？就是说，在经典上面，就是说，你一个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啊，走在路上，看那个大象点的那个地方，四脚朝天睡在那个地方。那说这个佛陀就问阿难尊者，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大象为什么睡在这里吗？后来阿难尊者说不知道。这个大象呢，乐于独立呀，就是乐于独静，不喜热闹，不喜欢很多象这个网，他不喜欢的热闹，一个独人独自清净。他后来就跟阿难讲，他连大象都知道不守清净，为什么人就不守呢？这样讲，为什么我们人就喜欢那么热闹呢？不喜欢不守清净呢？就是不喜欢在无助的状态，在无视的状态，那非要一定要找热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毛病，知道吧？心中有事牵挂啊，就叫热闹。热闹是我们心在热闹，心热闹表露于形，就想找热闹，是不是？一个人他内心中的获得力啊，过去不是一个比丘尼跟比丘在一块坐在那个开会啊，你看比丘尼多稳定是吧，你看这个比丘尼多听话，坐得一动不动，你看你这些和尚动个不停啊。后来一下殿以后啊，所有的愚钝的话就打电话去了，所有的电话亭都占了。后来那个和尚就这样，哎，他说啊，人这个人不动是可以低，但心不动难啊！一出去，所有的电话灯都被雨灯给占了，所以雨灯让他乐于心动，难住的身体动，但是心要好一点。但是雨灯呢，他是心动，是吧？身不动，心动，他心动的厉害。所以我们这些人，这我讲的一句，不是说雨灯不好，我一直告诉我们心的人不热闹了，我们形象上面也就不想热闹了。如果你心里面喜欢热闹，表露于形，就像那个哭的时候，你眼泪就掉下来了，啊，你笑的时候，你脸色就放光了。我们的身体会感应受心的干扰，所以你心在喜欢读经的时候啊，你的行为也会喜欢读经，知道吗？它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爱静还是爱动，啊，是可以表露于形，看到形就知道他的心。所以人呢，除非你是大菩萨再来，表露性。表面上性，那说你表里啊，表里内心里面显得大慈悲是吧？外面显得是粗陋相啊、嗔恨相、烦恼相，他的内心里面全是慈悲的，你可以这样讲。如果你不是大菩萨，那你的形象已经表露在心里面了，你的形象啊，从你心里面表露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啊，这心中无一事，身体就安就清净，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六度万恨，就是说我们以无一事心来行六度波罗蜜，就是说在你行六度波罗蜜心中无助啊，就无一事啊，就是天天在行六度波罗蜜，我君子无助没有行啊，就是说你心无助吗？哪有行六度波罗蜜呢？因为六度波罗蜜是利众生啊，但是无助是心啊，菩萨佛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你无助哪有众生可斗呢？但是一念到还在利益众生，但是又无助，无助是佛性呢，所以呢，啊，行六道波罗蜜，它是可以建立啊这个利他，这利他的无助之心来利他的功德，产生的果报就不可思议了。 就是成佛的境界，它是一个逐渐的圆满，就是先悟后修，先悟啊，所以这后面有好多啊，把这一个讲完，还有一个叫做你看，互不心不心不互等，心不互等待啊啊，等待这个不要啊，无念无念相无住相，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就是不要对立的，不要认为说有一个无念相可得，一个无住相可得，叫心里等待，这个叫做死，叫弯死。就是说无念无住是我本体，是我本心，你不能等待着一个无念相无住相的显现，那就叫做等待了，等待就是对立显现，就是说有弯界，弯就生出来了，那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心千万不要等待啊，不护等待啊，一等待秘密走光是一个密相，这个密相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做到好像在等待之中，其实啊我的心已经过去了，知道吗？就是无住之体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都叫住，看不见的才叫无住，无住之体是因为心慧，不可以因为言谈，不可以因为眼见而见低见，你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见不到的，不可以用见闻觉知，不能用见来看，不能用闻，不能用觉，不能用知，它是言辞道断，这颗心慧不可言谈啊，这么一个体。那么说你在等待着无念相无住相，那么说你就变成弯死，那有见了就像等在天上，我们老是说啊，这个天上掉下一个智慧，佛菩萨保佑我平安啊，菩萨保佑我生个南海，那么这点观念呢都是有念，都有等待在那个地方，可是呢心不等待，不要等待，秘密走光，知道吧？信德圆明啊，有信有德，信是啊护这个无住体，德啊信德，德是光明之体。他说啊，它是圆满法界啊，究竟的光明啊都会显现出来。他说这里面啊，就像四五的月亮不照虚，不照夜空啊。就是夜里面的十五夜亮，哇，看得很清楚很漂亮。那说我们要进入到这种境界里面去，那说你一个人孤身一人，然后呢在十五的月亮底下，照着底下，像十五的月亮寄照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的接近，你白天黑夜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晚上才看得到，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体出现，没有尊身，没有福可生，没有尊身可斗，就像那个啊，这个性德圆满的状态，就是寂灭的状态，就是说大白天我们还是吃饭呢、穿衣睡觉，但人心里就是这种感受出来，秘密走光、啊、秘密的是在密的家叫密相，这种密相是不可以的，密就是远远秘密笑出来了，我现在也就是没法说出来，我心里很清晰，但是我没法告诉你，只有你愿心会到了，你就不可思议，知道吧？所以呢 如果你一天晚上等着啊，我要无念了无相了，你嘴巴上挂在口上没有用的，知道吧？所以呢，要用心来会，要你自己不要护的，要是绝对相，绝对的体，绝对相，绝对相不能用语言词，一讲就一开口就错了，行了。啊，我说人和这个知啊，人光无念，人光是跟法相应的这么个体，人光，人跟光，人光是实相，知道吧？那我说你这个心能够跟实相相应的叫人光，那知是知界，因为识分别的，这个知叫分别心，它是一个分别心啊，用分别来这个无念叫什么呢？叫做呢游安世智，游安世智就是世智称量而已，知道吗？那么说人光无念，能量就是你的心能够法相应的这个无念体，叫实行佛智，是实际的佛，佛的行为。也就是说你能够在把这个无念当作是你的身和心，把这个无度当作你的身，当你的心，把这个法界当作你的身，把无念当作是身，我实行这叫人观体，我人观之体就实行福智，你就实际的福的行为。如果你用四字称变来分别无念，那说这四字称变是弯界里面生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分析得很清晰，所以说讲金刚经必须要把这个四字称变和这个人观这个福这个实际的啊，要分别清晰，然后呢我们按照这种方法观察你自己修行的这个真实和虚假。阿弥陀佛。